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以往过去的日子，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也怜悯我们。你给我们时间，你也把圣经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仍然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蒙恩的态度，但愿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今后的日子，我们这个聚会也摆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加上祝福，赐下恩典和怜悯。主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在你的面前，主，你总会祝福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想把纳鸿书和哈巴谷书一共六章，我们想把它读完，好不好？那么现在请姊妹读纳鸿书的第一章。
纳鸿书第一章，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是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醉阶，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看哪、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
谢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卷书，一卷是纳鸿书，一卷是纳鸿书后面的一卷哈巴谷。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所罗门王以后分成两个国家，北方的叫以色列国，南方的叫犹大国。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国所灭亡的，犹大国是被巴比伦这个国家灭亡的。所以这两个国就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仇敌了，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仇敌，是他们把它灭掉了。那么他们灭掉了这两个国家，神就要审判这两个国家啊，一个就是亚述国。所以纳鸿这个先知纳鸿书里面所记载的，就是神要审判亚述国。哈巴谷这个书记载的，就是神要审判巴比伦国，就是加勒底人。那么纳鸿这个先知是什么时候的先知呢？我们看他说话的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应该在西西家这个王年间的先知，就是犹大国西西家王这个时代的先知。 那么就在犹大国西西家这个时代，以色列国灭亡了，亚述国灭亡了以色列国。所以纳洪这个先知很可能他是看见了亚述来灭亡以色列国，很可能。所以因为他看见让亚述灭了以色列国，所以神就借着他说出来对亚述国要进行审判。那么我们现在呢，请看一看我们发给大家这个表啊，这个表，这个表啊是犹大国以色列国，我们先看以色列国的王，这里啊你看见最后以色列国是721年亡国的，看到了。那么你在看他亡国的时候，你在平过来看，正好是西西家做王，犹大国是西西家做王。那么那个时候的先知是谁啊？纳洪，纳洪。所以纳洪这个先知很可能是看见以色列国的灭亡，看见亚述国侵略以色列国，所以神就把他的话告诉他，的意思就是说亚述国灭了以色列国，今后是要审判亚述国，是要审判他。所以你看他就是在犹大国王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好，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上次读过一卷书叫做《约拿书》，约拿这个先知他是说到尼尼微被拯救，尼尼微这个城被拯救啊，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宣告。那么也就是说神看见尼尼微是一个犯罪的一个城市，尼尼微也就是亚述的首都，神呢就借着先知约拿去传福音给他们，结果他们悔改了。那么现在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纳洪书就是说尼尼微这个城悔改以后他又继续犯罪，他主要的罪就是对抗耶和华和神为敌啊，所以就要审判他。所以估计一下，大家看纳洪的时代离约拿的时代大概有150年，就是约拿向尼尼微传福音以后他们悔改了以后大概150年，那么就是纳洪不知事的时代。纳洪这一个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他先安慰；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报复的意思。啊，纳洪这个名字，一个是安慰，一个是报复的意思。安慰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安慰他的百姓，神要安慰他的百姓。报复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报复以色列人的仇敌，神要报复。今天的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尼尼微是亚述这个国家的首都，它的都城，就是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伊勒哥斯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这个名字有人在考察，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城，一个村庄，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在巴勒斯坦的北方，北方。那么这个伊勒哥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又叫做纳洪之村，就是这个村庄啊 village 是那红的 village， 就叫伊勒戈斯啊。因为伊勒戈斯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不是翻译的，就是把它自己把它的音把它译过来，伊勒戈斯。如果要讲呢，就是应该是那红之春的意思。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所以你看这是报复的意思，那红的名字就是报复施暴，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吃着海是海干粮，是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巴山和加密这个意思就是 fruitful 的意思，就是盛产的，产量很大的。利巴嫩我们知道是一个树林啊，很多的，利巴嫩就产香柏木，就在利巴嫩。如果神一审判，这些地方都受审判，都要衰残，花草也要衰残。第五节，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神一审判，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没有了，你就看见光秃秃的一个地凸出来了，凸起了。第六节，他把愤恨谁能站立得住，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和水和入火群岛，磐石因他崩裂。这里就是说到耶和华是第三节，第三节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啊，这就说到耶和华是大有能力，一切都在他面前站不住，大山站不住，小山也站不住，树林也站不住。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耶和华本为善，那是对投靠他的人是善的，所以他是投靠耶和华的人，在患难的日子耶和华就是他的保障。那意思就是说，当神审判的日子，如果我们是一个投靠神的人，神就一定在患难的日子保守我，在审判的时候保守我。第八节，但他必以掌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神就不会保护尼尼微，神就要审判他。为什么有掌义的洪水呢？因为尼尼微这个城市啊，是建筑在西底节的河边。西底节我们知道有两条河，一条叫伯拉大河，一个叫西底结河。现在的名字西底结河叫 Tigris， 伯拉大河就是 Euphrates 啊。这两条河都是在伊拉克的境内，当时尼尼微城就是建筑在 Tigris 河旁边啊，亚述国，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强盛起来，国没有强盛起来，亚述国很强啊，所以你以为这个城是修在第一个历史河，就是西底结河的旁边。所以神要审判他，就是要借着巴比伦人来灭亡这个亚述国，也就是把西底结河的堤坝给他挖开，把西底结河挖开，然后这个尼尼微城就把它淹了，全部淹没起来。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记载的，所以掌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
又驱走仇敌进入黑暗，那就是尼尼微的人都进入到黑暗里去了。尼尼微人呢，设合盟攻击耶和华呢？因为当时的尼尼微人，他们是设计谋来攻击耶和华。这里说到他们来攻击耶和华，应该是说在西家的王的年代，亚述有一个人叫做希拉基里，他来指着耶和华骂，是骂以色列人，他是藐视耶和华。如果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个列王记下，请我们读一读列王记下。我想我们请读十八章。请读十三节，请读十三节哈，或者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好不好？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请怎么一读？
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哈尔泰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使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依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可以，我们读到这里可以。那么现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是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就是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亡。十八章他就立刻来打犹大国，不但打犹大国，他就很藐视耶和华因为西西家他是把很多丘坛都除掉了，要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这是对的。但是亚述人他不是这样看法，所以他就比起他150年前他的祖先悔改，这是名叫悔改，就是约拿先知约拿的传福音悔改不同了，他现在是心高气傲心高气傲，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审判他。好，这里我们就是读到十八章，我们就看见希拉基里亚他说这些话，他打发人来说这些话。好，那么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拿鸿书的第一章。 第十一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舍恶计攻击耶和华，那就是指他开始啊。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他刚刚就是不是说嘛，我给你多少匹马吗？看你那里骑马的人够不够？意思就是说你犹大国根本不行了、啊。那么我的人太多了，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这里就是说到神要兴起巴比伦来把亚述国灭亡啊，亚述国灭亡，因为亚述国现在呢侵略犹大来了，他灭了以色列不讲了，对不对？以色列国没有了，现在就是犹大国了。所以这里十二节，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意思就是我不会借助亚述国来灭亡犹大，不会的啊。现在他受苦，西西家已经把很多金子都给他了嘛。啊，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就是这个国家要毁灭，可以收你的解气，还你所许的愿吧。啊，对不起，我必从你的庙神的庙中除了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皮肉。你的匹诺使你归于坟墓，匹诺的意思就是低下的、没有价值的意思。这一段十四节就是对着尼尼微讲的，神要除灭他；十五节就是对犹大国讲的，十五节就是讲的犹大国还要恢复祭祀，还要守他的节气，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这个恶人就是指说希腊天地讲不会来了。那么这一次误解不但是指着犹大人还要继续侍奉神受节气，因为不要怕亚述人他们不会来。当然这一句话更多的是指着基督，是指着主耶稣的再临，是指着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节气，将来我们要属灵的节气。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守节气，什么节气都不守啊！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守日子，那么旧约才守，新约我们不守。我们如果要守就是属灵的日子啊，属灵的日子，但是圣经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去怎么守啊。这个是新约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很清楚。当然今天呢，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有守啊，他守他自己的，有的呢，因为从马丁路的这个改教以后，天主教里头有的东西都没有除掉完，所以今天还有些东西在守啊。当然这个就是实际上按照圣经里头是不应该有的啊。现在我们请读第二章。
第二章，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 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好，谢谢。这个第二章呢，是说到先知纳鸿看见一个异象，就是灭绝尼尼微的异象啊，这是一个异象。所以第一节他这个是尼尼微要让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警方道路，死要强壮，大大勉励，就是你可以来抵挡巴比伦王啊，你亚许国，你自己用你的办法来抵挡。但是神却不是使你强壮，神是要借助巴比伦王来灭掉你。第二节，耶和华是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这个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葡萄枝毁坏了。神是先审判以色列人，先审判雅各，借着亚述人先审判他们。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白木把的枪也能起来了。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巴比伦人来了啊！你看，第一点是打碎邦国的来攻击你来了啊，他们来是很厉害的。这里说到的红色、朱红色的、红色的，都是指着罪来讲，这都指着罪讲。第四节也是说到他们车辆的问题，车辆好像火把，那就来得很快了，来得很快。所以第五节就说尼尼微王就召集他的贵胄，就把他的大臣他们召集起来，他们步行叛谍，筑上城墙，预备打牌来抵挡要来的那个巴比伦人，他们在这小地方。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这里就是说巴比伦人把这个河闸给它开放了，才叫我们讲的西里结火，把这个宫殿呢给它充没了，所以他的王后也不修了，也被人掳去了，宫女也捶胸了，哀鸣如鸽子了，是来命定之事。所以这就是一个意象，他先看见巴比伦人来打尼尼微的时候，是把这个河的水河闸打开，把它淹没了，这神给他看见这个意象。第八点，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所以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复，谁都不愿意站住，都在逃命了因为这个洪水冲来了，敌人的战车也来了。第九节，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汲取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穷，那就是说抢劫也开始了。第十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一身发抖了。狮野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这里是说到尼尼微人，他们原来是很厉害的，就像狮子一样的，狮就是说做王来讲，公狮也好，母狮也好，小狮也好，他们原来在地上游行吞吃别人，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呢？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是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的这些东西掐死的都充满他的洞穴，用来做什么呢？来第十一节，就是喂养他的小狮子，这些都没有了。 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烧脏尸骨，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除灭你所撕碎的意思就是没有食物了啊，本来他撕碎的是做食物的，没有了，这是神审判他啊。我想这是第二章是说到对尼尼微审判的一个意象，拿红先知拿红看见的，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三章。
第三章，祸灾，滞留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马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谢谢。这个第三章啊，就是说到尼尼微最后的结局，最后结局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强多的是总不止息，有祸了啊！这是尼尼微他这个城里面就有流人血的这些事情。第二章，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这是他的结局了，被杀了啊。第四节，原因就是淫行啊，邪淫淫行。尼尼微不是在约拿所悔改了吗？啊，现在呢他又来了啊，他不会对不对，他的后代又来了，又有邪淫这些出来了，并不认自己的罪了。所以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第二章的十三节也是这样讲，我与你为敌，如果一个人和神为敌了，这个人就完了啊。所以你不愿意悔改吗？愿意为敌，那就完了。所以神要把他吃身肉体啊，就是把他整个罪恶都给他暴露出来，人都看得见这一切。 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这是他的结局，这是最后荒凉。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是说到拿埃及来给他比较，那个时候挪亚门就是埃及的首都，埃及是坐在众火之间，这个火是指着埃及的火。周围有水，海做它的壕沟，又做它的城墙，就是按照它的天然的地形来讲，是很好的一个保障，别人打不进去的。第九节，而且古斯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因为老远门呢，虽然是死到埃及的一个守城了、首都了，啊，所以古斯跟埃及人都是他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弗伦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古斯也好，埃及也好，弗伦也好，路比族也好，这些人啊都是韩的后裔，韩的后裔。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啊，埃及人也脸色带点黑色啊，啊，真的不是黑的很厉害，也是带点黑色，他们都是韩的后裔啊。第四节，但是这个挪亚门虽然有地理形势很有利，帮助他的有这么多，最后他被迁移，也被掳去了。所以是耶和华和他为敌。十一节，你也必喝醉，也必埋葬，那是这个你也为假的，你也是一样的，你也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这个避埋藏不是死了把它埋起来的埋葬，不是，这是埋藏，埋藏是中文翻译埋藏，实际上是找一个避难所把自己藏起来啊。十二节，你的一切保障，保障就是修起来能够保护你的这个地方，就像无花果树的果子一样，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人家要吃你就照样的把你吃下去。十三节，就是他的人民啊，他的就像妇女就是没有力量了，果子的关口像巨人也敞开了，就是十三节，这是他的结局了。说到结局，门也被火烧了，就是敌人是可以随便进来了。十四节，他的打水预备受困，就是把你困在里头，把城围起来，要兼顾你的宝藏、财土和你修复砖窑，那意思就是说，把砖烧出来修宝藏嘛，啊，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好好准备了。十五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就是最后的结局。你不管你怎么样去保障你自己，最后你的结局还是被吞灭了。任你家中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那么这里你增加商贾的意思，就是 merchant 的意思，商人啊，他做生意了，多过天上的星，最后也是要被吃尽的。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毛躁，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到何处。天凉和日头不同，日头就是神的审判来了啊。日头一出，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啊。马来基斯中说日头就是神的审判来了，光在来了。天凉的时候就是冷的时候，你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神的审判没有到的时候，你们好像很强盛，神的审判一来了，你就飞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些有能力的都没有了。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息，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召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泼掌。泼掌的意思就是欢呼了，就是看见他，因为亚述这个国家当时很强啊，侵略了很多国家。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就是作恶的人都要遭遇到你这个恶。凡是作恶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遭遇。好， 我想我这个拉红书啊，第三章就是说到尼尼微的结局了，你的人民怎么样，你的门算怎么样，你这个城怎么样，都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最后这个亚述国就完了，没有了，以后就是由巴比伦来代替他，巴比伦起了，巴比伦把他吞噬了，巴比伦也把他的土地给他占据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想读下面一篇哈巴谷书。好，现在请姊妹读
哈巴谷书第一章，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奔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而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失效一切保障，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好，谢谢。我们说是哈巴谷这个先知，他是预言加勒底这个人的结局，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巴比伦是加勒底人，民族是加勒底民族，预言他的结局。那么哈巴谷从第一节我们来看，他是一个先知，先知哈巴谷。这三章哈巴谷这三章圣经是他得的默示啊，神预先告诉他。哈巴谷这个人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呢？这个时代，因为从圣经里头看，他是应该在约西亚，犹大王约西亚这个时代的人。如果我们看啊，我们这个约哈斯，现在呢我就说到两个，一个是哈巴谷这个人啊，从我们这上面写是约哈斯。那么大悲的意思，因为我这一个啊是根据大悲来的，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呢，他要比他早一点，就是在约哈斯的父亲来的时候，就是约西亚啊，约西亚，所以他的预言呢、啊、是约西亚这个时代。这是大悲，因为我这一个写的东西，因为大悲比较准确，但是呢，也有的人根据这个圣经来讲，好像应该是比他还稍微早一点，就在约西亚的时代。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那么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因为约哈斯这个王啊只做了三个月，哈巴谷不可能是三个月的先知啊，不可能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哈巴谷这个人的名字，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把神抓住或者抱住啊，抱住神不放。我想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不管你遇见了什么事情，你就把神抓住不要放。好，所以啊，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就是说，你把信神把神就抓住了，千万不要放他，不管什么事情不放。那么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就把神就抓住。等到我们读哈巴谷，你就看见哈巴谷就问神啊，第一章就在问神，他就把他抓住。神啊，我就想不通什么缘故，你要回答我啊，他就把神抓住。今天基督徒啊，就是怕你不把神抓住，不把神把他抓住，你就没有信心，你就凭自己了，好了。一切都完了啊，一切完了。所以我们看圣经里头每一个有信心的人，从头到尾他是把神抓住，这就是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呼求你就是我向你祷告啊，你怎么老是不对我说话啊？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有这样一个遭遇，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祷告一次好像环境没有改变，再祷告也没有变，好像这个难处也都是越来越大。神啊，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啊，你不要怕，你要把他抓住，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一定要抓住他，不能把你的信摆下来啊。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业？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个罪业和奸恶是指的犹大国的罪业。啊，这一段他是为了犹大人国家里面这些罪，他在那里难过。他说：“神啊，你看见有这么多罪人，为什么这些罪你不理、你不管？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就是神啊，你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已经放松了，公义也不显明了。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这个公理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公义 justice 公义，没有公义了，所以恶人围困义人，这是在犹大国里面有这些事情。他就问神，你为什么不管？所以第五节神就讲了，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但是要把巴比伦国兴起来，就是呢，残忍暴躁之名通行天地。加勒底人是一种残忍的暴躁的名，不怜悯人的，而且他们要通行天地，就不只是说对你犹大国的审判啊。巴比伦这个王国，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国很大啊，那要侵略很多国家。但见他不出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威，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是残忍的暴躁的。第八节，他的马比豹更快，豹是一个不讲，是残暴的啊，豹是残暴的，狼也是凶残的，所以他的马拿狼豺狼和豹来比较，他的马兵就是骑马，这些兵都是争先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用鹰来比较，来比喻骑马的人跑得这么快就来了。神就要做一个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加勒底人来审判犹大国。第九节，都为信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他们看不起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就是说加勒底人来，巴比伦人来，犹大人没有办法，犹大国也打不赢他们。